俄飞弹侵入波兰领空39秒，乌克兰又炸沉俄两艘登陆舰。相继领袖袭北京，习近平再次同李强抢风头。中共勒令国企排除西方软件系统。恐攻下，15岁少年引渡上百人逃生。袭击吓坏中国人，回国机票大涨，群买防弹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享受到伊斯兰国重大恐怖袭击之后，俄国军方再受重创。乌克兰军方24号宣布，俄国黑海舰队又有两艘重要的两栖登陆舰被他们摧毁。有外媒评估，黑海舰队几乎已经没有能用的登陆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乌军23号深夜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近海发射暴风影巡弋飞弹，成功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阿速号和阿马尔号两艘112米长的大型罗普查级登陆舰。此外，亦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些黑海舰队基础设施和俄国军事通讯中心发动攻击。根据黑海舰队官网资讯，阿速号配置87名官兵，阿马尔号则有98名官兵。两艘船舰隶属于黑海舰队197登陆舰旅，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艘登陆舰的受创程度。俄罗斯国防部亦还未对乌军这次成功袭击的消息发表评论。英国国防部19号指出，俄罗斯面对海上损失惨重，很可能已经大幅缩限其在黑海海域的活动。随着乌军远距离打击能力加强，俄国国防部亦开始设法保护其黑海舰队远离乌克兰射程。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发言人尤索夫指出，俄罗斯黑海舰队面对沉重打击，已经将部分船舰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西南部的洛沃罗西斯克。他说，乌克兰打算积极开展行动，将出现在克里米亚及其周边海域的俄罗斯海军舰队耗损殆尽。俄罗斯遭受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迁怒于乌克兰。俄罗斯24号向乌发射了57枚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包括首都基辅和西部主要城市利维夫，甚至一枚巡弋飞弹短暂侵犯了波兰领空。波兰共和国军随后出动军机确保领土安全。波兰外交部并要求俄国就此事做出解释。乌克兰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24号稍早基辅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了首都及其附近地区上空的大约十几枚俄军飞弹。他补充说，这次袭击只造成轻微的损失。乌克兰空军则指出，乌克兰摧毁了29枚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中的18枚，以及28架攻击型无人机中的25架。尼沃夫市长萨多维则说，俄罗斯飞弹并未成功命中目标。而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向外界宣布，俄罗斯今日清晨打击乌克兰西部目标时，有一枚巡弋飞弹侵入波兰领空，越境侵入波兰大约2公里，并且暂停了约39秒。这枚飞弹的速度高达每小时近800公里，距离地面高度约400公尺。整个飞行过程中，波兰军用雷达系统都观察到它。波兰武装部队早些时候表示，盟军及其军机在袭击过程中被启动，以确保波兰领空的安全。波兰外交部发言人发布声明，要求俄罗斯停止从空中对乌克兰居民及领土发动恐怖袭击，终止战争并处理国家内部问题。在全球外资正在纷纷撤出中国之际，中共国务院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还挣扎着港邀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参会。全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将同与会者见面，讨好稳住外资，扩大外资投资之意明显。但经济学家断言，外商对自身安全和商业的公平的担忧无法消除，注定双方都会一无所获。 今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年会主题为持续发展的中国。主办单位通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李强在去年3月上旬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即在3月底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国外商界领袖会面，但效果不彰，未能挽回外资流出中国的退局。今年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习近平27日将同与会的全球商界领袖会面，预计保险公司安达的首席执行官格林帕格、美中关系全球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将出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又一次和李强抢风头，他又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打压国务院系统、政府系统，一党独大的做法现在更加明显。今年出席会议的 CEO 预计有苹果公司的库克、黑社集团的苏世文、对冲基金承保的格里芬和汇丰控股的祁耀连、晶片制作企业的 CEO 美光科技的梅洛特拉、 AMD 的苏之峰和能源公司的埃克森、美孚的伍德伦。谢田认为，习近平的目的当然是想化解华尔街这些商界领袖的担忧，他们有些实际上在考虑撤资，习近平当局想拢住他们，但是中国经济的状况非常严峻，他着急令这些外资继续投资或扩大投资，恐怕事与违愿。好像苹果，他会继续在中国卖手机，而苹果手机会继续打压华为，挤掉华为的市场，但当局不敢拒绝这样的产品，对这些外商来讲，他们或者是出于压力，或者面子，或者各种考量，可能会去听一听、看一看，但是估计会空手而归，投资没有可能扩大，还会缩减。中共希望扩大生产，带动中国出口，而不是只是向中国卖东西，然后赚中国的外汇。但是目前香港强行通过的23条立法，对所有外资来讲又是当头一棒，这个是香港的国安法之后又一把悬在外资外商头上的利剑。近期中共制定新的采购规定，党政机关和国家企业所采购的软件服务和系统不得采用英特尔和超微等美国企业，并且排除微软 Windows 作业系统，除去以自家企业为主。外界认为这个和美中当前的紧张情势有关，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共出口的商品和企业进行限制，因此中共试图借由阻止美国软体企业进入以达到报复的目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大陆当局已经提出最新指导原则，政府电脑不得使用超微、英特尔的晶片，要从政府机关个人电脑逐步淘汰这两家大厂的微处理器晶片，还要减少采购美国微软 Windows 作业系统和外国制造的资料库软体，改用国货。根据报道，中共官方要求乡镇级以上的地方当局、党务机关必须将其认为的安全、可信赖的处理器和作业系统纳入采购标准。这套规范被认为是中共历来打造以国产技术取代外国技术的最大动作，亦是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多家陆企的回应之举，比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再添柴火。大陆财政部、工业及资讯化部去年底公布这套新准则的同时，亦发布第一批其所谓安全可信赖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名单，都出自中企。处理器运营商包括华为、飞腾等18家，而华为和飞腾刚刚都列于美国华府出口黑名单中。当局亦声明，能够在2027年以前达成中国技术完全取代外国技术的目标，目前则为过渡期。据悉，大陆相关官员对此规定并无好感，但亦只能配合当局努力习惯国产企业的系统。拜登政府在2022年8月通过晶片法，这项法案旨在支持美国半导体产业， 包括补贴境内产制和先进晶片生产。美国持续透过此法提高境内半导体产量，减少对中共等的依赖程度。几日前，拜登政府才庆祝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政府将向英特尔提供高达8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和110亿美元的贷款，用在全国各地的电脑晶片工厂。拜登称其为将未来带回美国的一种方式。在莫斯科郊外音乐厅恐怖攻击酿成143死，而在这场悲剧中就有一名在会场打工的15岁少年临危不乱，严格依照紧急逃生训练内容疏散观众，成功拯救上百条性命，被俄媒大赞真正的英雄。据俄媒报道，15岁少年伊斯兰刚好在音乐厅的储藏间打工。伊斯兰据话在阿拉伯人中是个常见的名字。22号枪手扫射及放火攻击时，他在一片混乱中挺身而出，疏散上百名惊慌失措的观众。社群媒体曝光的自拍影片可见，穿着制服的伊斯兰在会场大厅奔跑，还可听见四处传来民众惊叫声。而伊斯兰一边大叫，一边努力推开人群向前挤。另一段影片可见他在走路上和人群逆向，一只手向后比出大拇指，指示观众向他后方前进。他带着大家从狭窄的走廊跑过，穿过音乐厅储藏间后，抵达外面街道的安全地带。他事后受访叙述，当时他注意到人群涌向厕所，但那里是条死路，就主动开始指挥疏散，引导他们穿过浓烟，从通道穿越办公室，再逃到户外的安全地点。伊斯兰谦虚表示，所有工作人员都受过紧急逃生训练，他只是严格按照训练内容执行，他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但他却拯救上百人免于一死，危急中展现了人性光辉。莫斯科一间音乐厅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引发当地中国人恐慌。中国留学生微信群有人开始买起了防弹衣，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亦出现暴涨。有当地华人透露，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机票以前往返的价格只有4000多元，而家单程已经猛涨到1-2万。袭击发生之后，莫斯科的气氛紧张起来，各地的周末文化活动均被取消或暂停，博物馆和图书馆关门停业，高校转入远程教学，街上的俄罗斯警察全副武装加强了检查。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内，恐怖的情绪正在蔓延。有人说，接下来先不要出门了，不敢拿自己的命来赌。有人甚至买起了防弹衣。多名中国留学生表示，恐怖发生之后，很多学校已经停课，他们都是留在宿舍，很少出门。在莫斯科包曼大学留学的小林说，虽然他们学校还未停课，但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已经发布停课通知，具体恢复时间还未清楚。他说，留学生群体现在情绪比较慌，因为俄罗斯近几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恐袭令中国参展商进退两难，最近莫斯科正在举办一些贸易展览，大陆参展商程女士在事件发生之后忧心忡忡，事发地距离我们只有几公里，国内大部分参展商都是在25号坐飞机前往俄罗斯，但现在机场的消息并不明朗，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客户有很大影响，展览必然会少很多人。一位博主说，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从莫斯科回中国的机票出现暴涨，前段时间从北京至莫斯科往返的机票亦就4000多元，现在单程已经涨到1-2万元的价格。飞往中国的机票突然暴涨，引发网民不满，不少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每次有难机场和高铁就加钱，真恶心，点解仲要赚这个钱呢？在莫斯科居住的华人有这么多，现在想回国的机票涨成这样，有点太过分了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